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礼拜一真是令人开心的一天呢、啊，因为今天早上来陪我跟所有听众朋友聊天的这两位呢，都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呢，都是让人看了听了会觉得心情很好的。刚刚是叶秉承叶教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毒理医学专家钟明威钊教授。Hello， 威廉。
Hello， 同文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威廉，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家里吗？
对啊，你看到我的书房对不对？后面满满的奇奇怪怪的书。
现在是用这个背景，哎、欸，这个是实景哦。叶老师没有、哦，叶老师每次都用那个虚拟画面。那钊明威钊教授呢？后面呢？通通都是实体的书哦。这个感觉上真的就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跟叶老师，哎、欸，不能这样相比啦，不能跟这样相比。
其实这边有一个。有一个 bug， 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没有看到我坐在正中间，其实我挡住了后面的漫画。
哎、欸，对呀，你后面有一大堆漫画，哎，这个是什么？哪一套啊？
我后面有的漫画有那个《七龙珠》啊，不行了，我这样讲出来我就透露我年龄了。
好，今天很开心哦，请到钟明威教授呢，就是要跟我们聊聊。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最年轻的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毒理医学专家。那在美国的时候研究的，除了这个毒理各方面之外 ，PM 2.5 空污是他的专长专项哦。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很了解或是没有很担忧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美国他就是钻研这个部分。那当然对于现在的疫情期间，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他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资讯以及一些观念哦，那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的。那其实钟明威钊教授，大家如果在脸书上有追他的follow 他的话，就会发现他其实在这段时间常常三不五时都会来一篇贴文。那不管是对于疫苗或者是对于大家在外面生活各方面该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这件事情的生活分享都非常的多。那当然我要推荐一下老师的这本书《对抗毒物万用术》，是今年出版的。这本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书哦，这个我觉得家家户户都应该有一本哦。那钊教授今天我叫你威廉好了啦，我不习惯叫你钊教授哈、哎。威廉，我们来聊一下哈，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19了。
对，
7月26号就是下礼拜一了，在一个礼拜。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期待着，就是7月26号的三级警戒能够解除哦。那其实从7月13号之后就有所谓的微解封。你自己看哦，你自己看，以你一个专家的身份，你来看这个现在的微解封，你有什么样的担忧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欸、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个礼拜的话、你问我，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担忧。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确诊数字还是这样上上下下嘛。但是好像过了这个周末之后，欸、好像大家又开始对自己有一点点信心了，因为好像确诊数真的又没有，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多，都好像已经降到20个以下嘛，所以其实就好像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五月大爆发之前的那个数字，其实好像又还可以哦。所以我的感觉啦，就是如果这一个礼拜，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嘛，如果这一个礼拜如果我们都可以维持这样的数字的话，我觉得这个解封其实应该是还蛮有机会的。
所以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到的现在的微解封的状况，其实路上人真的已经很多了。你自己嘞、你自己有微解封你自己吗？
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担忧啦，说实在话。我其实就算像我昨天好了，我觉得也是有开车出去然后四处兜一兜嘛，毕竟还是待在家里太久了，真的是会疯掉了。但是出去的话，确实跟前几个礼拜相比，真的车子蛮多的。但我倒是发现大家其实的守规矩的程度都还蛮好，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关键呢，我觉得真的蛮特别的。像以前我们在美国都会习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你知道吗？都会有一个人的这个 personal space。那在最近在台湾，其实我也发现大家也都养成了这个私人领域的这个空间，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大家 至少我觉得不会有这个飞沫上面的这个传播啦，我觉得是还不错，应该是蛮好的。
好，那来看看就是疫苗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开始进入疫苗暴打期。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们家山宇礼拜六去打疫苗吗？所以现在还在家里面休息哦。结果啊，我们对面的妹妹，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这个同事助理哦，那她更年轻了。哎，你大学到底毕业了没有啊？你毕业了，你毕业了哦，刚毕业，但很年轻哦，刚毕业。她礼拜五也去打了疫苗，也是 AZ 哦。那他就说打完之后烧到真的是烧到39度多，然后有一整天都很不舒服，然后全身酸痛啊。但是他特别想要叫我提醒大家，非常建议大家礼拜五去打疫苗哦，因为呢礼拜五打完之后你还有2天可以休息，像他今天礼拜一就已经可以来上班了。那他跟山宇是特别错开的，非常感谢他们没有一起去打疫苗，不然我今天就要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了。那疫苗最近进入了这个爆发期哦，就很多人都一直在打。那你怎么看？你怎么看疫苗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大家有好多好多的讨论，不管是混打啦，或者甚至有人打了3剂，我有一个认识的人打了4剂。
啊？
对啊，对啊，
你可以打4剂啊，我也要去打一下。
他就不是台湾人，他是我们对岸的朋友啦哦。他打了2剂中国的疫苗，然后又去香港打了2剂 BNT 哦，等等的。对，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争议。你怎么来看疫苗这件事情？有关于大家选疫苗的担心的混打的，这最近的一些时事话题，可以跟大家分享。
疫苗其实说实在它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啦，因为我们总不能对抗这个疫情一直是在防守嘛，戴着口罩然后我们不做一些积极的动作其实是不对的啦。而且再加上全世界大家都在打嘛，你说我们不打就真的就变成平行世界，如果万一真的未来跑进来这些什么印度病毒啦，这些更厉害的病毒的话，其实我们根本就措手不及，或者是手无寸铁嘛。但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打疫苗会造成的这些副作用啊，还有很多人说会猝死，对不对？就很担心。其实说实在话啦，全世界我当然还是要讲数据啦，因为毕竟科学家嘛，对不对？就是全世界其实打疫苗然后发生问题的真的蛮多的，因为就不管是不是这个疫苗啦，就是包括以前这个流感疫苗，其实打了之后的这个副作用真的都很多。那你说这次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负面新闻？其实说实在话啦，因为大家也担心嘛，然后就很多记者就会去把这个东西有点稍微放大。但实际上我要讲一个数字哦，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不良率还有这个副作用其实是比全世界来说是低很多的。对，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哇发生到我身上的时候怎么办。但是有一个特点哦，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老年人打了以后怎么办，其实年轻人因为免疫力比较好，所以打了之后呢他的那个副作用会稍微大一点在年轻人身上。对，其实我看我老爸打疫苗之后我就知道说哇原来他其实也没什么感觉，
就他其实是老人，他讲嘛老人认证，
他其实现在正在看，所以对他是老人。
哦，哎、欸，你还没打吗？还是已经打了？
我还没打，就登记了，但是还没排到。
那所以你会挑选疫苗吗？
我觉得其实疫苗没什么好挑的啦，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年龄层来说，这个疫苗其实打到我们身上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对，反而我觉得把这个需要的疫苗呢留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主要要做的事情啦。对啊，
哎、欸，你曾经说过微解封其实是要我们别解封。
对
不对？那其实你看哦，我因为刚刚你已经讲了，就是说你觉得7月26号解除3级警戒是有机会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今天就像我今天一开始我有跟大家比喻哦，就我们去买饮料，不是都有微冰微糖哦？那我们现在是微解封，那如果3级警戒解除了之后，它可能降级什么2.5或者2哦等等哦，我不知道啦。可能就会从 微冰微糖变成少冰少糖，大家知道微冰微糖就是一点点嘛，哦，少冰少糖可能就多一点，比如说一分跟三分的差别，然后再来变成半冰半糖就是五分。那我不晓得我们接下来会变成是微解封会变成是少解封还是半解封？但是你怎么看？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你为什么说微解封是叫我们别解封？
因为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真的疫苗的这个施打率啊还是低啦。
嗯，
因为你看像美国、英国还有什么以色列啊这些国家，荷兰，我最近才看到荷兰的新闻，他们其实在解封之前呢，他们的覆盖率，疫苗的覆盖率哦，都已经到超过五成了。
嗯，
你看像台湾现在也才两成嘛，这个周末才超过两成。对，然后所以人家一解封之后，然后他的确诊数就从原来的个位数，哇，直接冲到一千多。
嗯，
对，所以其实真的蛮恐怖的，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微解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把它扩大，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啦，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全部打开。像美国他就是一次就打开。他从那个
美国到底是什么状况？而且我觉得美国人有一个很有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打疫苗啊。很多人不打疫苗啊，
他不打疫苗不打紧，他们还不戴口罩，这个我觉得这个蛮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蛮多朋友他们在美国嘛，然后他们出外的时候，因为亚洲人他习惯，因为看台湾的新闻嘛，他就习惯戴口罩，嗯，啊，出去人家就会对他们指指点点，
嗯，
就说哦，你为什么戴口罩？
嗯，
那就是习惯问题嘛。可是人家一般老美他。没有打疫苗的他也不戴口罩，打疫苗他们也不戴口罩，因为他们从头到尾就不戴口罩。
嗯，
我觉得这个传播率下不来，可能也是有从这个个人生活因素上面会有一些连结啦，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但是总括来说，就是看到人家就算疫苗的覆盖率比台湾高了好几倍，可是人家都解封了之后的那个这个确诊的数字都重新再跑回来，而且跑很多回来，这就让大家想到说，如果万一我们这个覆盖率又不高，然后呢又解封的话，可能会被造成这个大流行又重新再回来。
嗯，
这个就真的是蛮让人担忧啦。对，所以我才会说一点点放开一点点，我觉得是好事啦。
那你觉得在微解封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还是必须要严格遵守的东西有哪些？在现在微解封的状态之下，我们必须要严格遵守的事情还有哪些？好，赵教授，你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暂时那个神游离开我，刚好我们这个地方要稍微进一下广告，等一下回来，我想要拿一些最新的全球的一些状况来请教一下赵教授，因为毕竟他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国际来看台湾，看看接下来微解封迈向半解封之路我们该怎么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我们的赵明威赵教授，威廉老师又再次回来。刚刚他没有，
Hello.
他刚没有离开，他只有微离开哦，声音微离开我们了。好，刚刚我其实最后有问到你，就是说，那在现在接下来微解封、少解封，可能迈向半解封的状态，你怎么建议大家要做些什么事情？有哪些是不能解的？
像是口罩，我们还是要戴好，这个是没有办法，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嗯，
然后那就是勤洗手，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像比如说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并不是只有新冠病毒嘛，还有其他的什么肠病毒啦、诺罗病毒都有，所以让就是习惯，让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呢可以养成好的话，这样小朋友如果去学校啊、去幼稚园，其实也都可以这样大幅降低这些感染嘛。
对，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就是尽量的跟人与人之间呢，稍微保持一点点距离，距离就是美感，对不对？距离远一点点的话，我们看每个人都会看得比较顺眼一点，对，然后也不会被这个飞沫传染，所以我觉得都是好事啦。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有疫苗就赶快去打，
嗯，
对，就不要挑，嗯，
人多的地方还是建议不要去，对不对？
最近啦，对，就是像比如说一些密闭空间啦，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夜市，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去夜市了，还是可以去逛一下，只是说就人太多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往那个人太多的地方挤过去，这样。对，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啦。
你还有提醒几种人说 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去微解封就去夜市的，对不对？
对，像这些族群啊，像比如说老人家，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它碰到老人家的话，这个死亡率都比较高一点嘛，重症率高嘛，所以老人家还有就是比如说孕妇，因为孕妇里面就总是有小朋友嘛，这个病毒进来的话，对这个身体总是会多多少少有影响，虽然它死亡率不高，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后遗症。那还有就是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大的破口啦，因为小朋友现在我们不能12岁以下不能打疫苗嘛，但是你说小朋友不能打疫苗，但是如果小朋友感染了带回家给老人家，总是也是问题。对，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些人呢，其实都要小心，就是不要让他就在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然后也不要去群聚。有些这个老人家喜欢那个聊天啊，但这段时间就是尽量不要，就是尽量用视讯的方式来让他也学习一下新科技也不错。
好，那打疫苗的事情哦，还是可以聊一下，因为今天我就讲嘛，好多人都在打疫苗嘛，最近那也因为威廉的爸爸也打了，所以那时候威廉其实也有一篇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打疫苗前后你要注意的哪些事情，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呢？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打疫苗是不是会造成这个血栓啦什么的，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但是还有就是会担心什么发高烧，其实发高烧是在所难免啦，但是你不要说因为会发高烧所以我们就先吃退烧药啊，其实真的不需要，就是真的发作了然后你再吃可能都还好。所以在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就是养到最好的状况，因为像我们平常去打疫苗的话，人家也都会问你说你最近是不是有发烧有感冒啊，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状况其实都不适合施打嘛。所以在打疫苗的前一个礼拜就是先多注意一下身体，然后多吃一些就是健康的食材，多吃一些这个维他命 C 啊这一种，然后也不要喝酒，建议大家就是少抽烟少喝酒，然后也不要吃一些这种身体会燥热会让自己身体发炎的食物，像比如说炸鸡啦这种高热量的，那尽量维持就是保持睡眠然后心情愉快，然后用这种方式态度去打疫苗。那打完之后你也不要太紧张，因为有很多老人家真的太紧张，当下打了以后其实并不是疫苗的问题，可是呢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会对那个针头过敏，你知道吗，就打下去之后然后就自己吓到然后就昏倒，其实确实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打针这个动作。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太紧张，然后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就是你就维持好心情，然后去的时候记得要让自己那个身体舒服哦，因为现在外面大热天哦，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打完之后因为不舒服嘛，所以就可能走到外面然后缺乏补充水分然后就昏倒，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呢，就是去的时候心情愉快，然后保持良好状态，然后回打完之后呢在诊所那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去看起来观察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再离开，然后就是回家以后也是维持睡眠，多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子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啦。
我也从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建议，包括其实最好施打完的几天，不只是施打前不要抽烟喝酒，施打完之后真的也不要尽量不要碰酒精的饮料，有些医生是建议一周不要饮酒哦。那还有就是剧烈活动好像也避免，我有个朋友的朋友 打完他打的是莫德纳，打完没有什么感觉嘛，哦，就是手臂有点酸痛。第三天哦，因为他也有一点年纪了啦，他大概也差不多55以上了哈，那他第三天就觉得自己状况很好，就去球场下场打球。可是因为最近真的很热，然后他就昏倒，就休，真的就有微休克，然后就送医。当然状况目前是稳定，可是后来送去之后，他有跟医生说他三天前才打疫苗，医生就说你三天前才打疫苗，你实在不适合今天就下场打球。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相信，就是刚打完疫苗之后也是一周内不要有剧烈的活动嘛，就是运动这些也可以避免，三温暖那些我记得也是说尽量避免，因为可能会有这个血压这个上上下下不一定的状况，这个也是我从身边的朋友看到的状况。
我其实还可以补充一点啦，就是说，就是大家很多人会担心说自己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打疫苗嘛。其实我当时就是陪我老爸去的时候，其实医生他们都会，就是当我们在插健保卡的时候，医生都会先观察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用药的状况，还有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其实都会问诊。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说啊，我有三高，我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到底适不适合打，自己先吓自己。真的不需要，就是当时他跟医生好好的讲清楚，沟通一下，其实都还蛮 OK 的啦。
好，那再接下来就在讲，刚刚有说到什么事情避免做哦，那也有讲的多吃一些新鲜蔬果等等，但其实最近一直有在提到Omega 3在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被提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抗发炎的好东西，所以是不是也建议在这段时间可以多补充 Omega 3？
对， Omega 3它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最近看到几篇科学文献哦，这是美国做的，然后他们就在这染疫的人的身体里面，他们有发现到说，如果这个染疫的人呢，他如果常常吃这个鱼油啊、 Omega 3啊这些食材的话，他如果身体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他们抽血嘛，他们看到血液里面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比较高的话，他的这个重症比例呢，反而症状会比较轻微一点。对，所以当然啦，也不能说我们吃鱼油就可以对抗病毒，这是错的。但是呢，当病毒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足够的一些抵抗力的话，其实可以降低我们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可能也不会有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低一点。对，是不错。还有另外一个啦，除了 Omega 3之外，维他命 D。维他命 D 就是常晒太阳那个维他命 D 也是不错的，可以增加我们这个低重症比例的这个机会啦。
我听说，因为我上次有看到一篇报道，说这个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他那个时候染疫的时候，他的医疗团队其实就有给他大量的 D 来补充。
对，
所以我就有看到，那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从5月18号之后啊。不管是大小朋友晒太阳的几率都大大减低，然后 D 这个东西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嘛，对不对？
没错，
要晒太阳才能够晒得出来，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医生其实有建议大家要额外补充，以前的话可能会说你每天晒个10到15分钟的太阳就足够，可是现在他就会建议，一个是你可能减少晒太阳的时间了，第二个是在刚好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能靠额外的补充会也蛮好的。那刚刚还讲到还有 Omega 3，可是你之前写一篇文章有写到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因为很多营养师或是医生都会建议大家从食物里面去摄取这些营养就好，可是你有说光靠吃鲑鱼、黄豆、乳制品跟核桃就可以获得 Omega 3足够的含量吗？答案是错的哦。
对，这个一定要这样子跟大家说明啦，就是因为我们要吃的是有效的 Omega 3嘛，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吃鲑鱼的 Omega 3没效，只是说你吃的量不够，或者是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你要吃多少鲑鱼你才可以获得这么精确这个萃取出来这么一小颗的纯的 Omega 3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要就是要让生活有效嘛，有效率的话，当然就是要吃一些有效的东西。那平常我们健康的饮食还是可以多摄取一些鲑鱼啦，这个坚果类的都可以。只是说当我们要在这一段特别这段期间，我们要快速的增加我们的免疫力的话，确实是吃鲑鱼速度太慢了，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 有效更有效率的东西会比较快速啦。
哎、欸，那我们在吃鱼油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选择吗？好像浓度的部分、对不对？还有种类的部分吗？
吃鱼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种类耶、应该是说我们吃的鱼油的纯度。像比如说，像比如说有些鱼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萃取的方式的话、那其实就可能会把一些没有用的这个鱼油也吃进去嘛，就等于是杂质吃进去。所以我倒是建议，就是说你在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萃取方式，像什么刀林界萃取之类的，这一种。它就是纯度高，然后吃下去就吃一颗等于吃人家吃十颗的这种概念，我觉得是错啦。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大概三分钟，可能三分钟左右，我想要来聊一下 Delta。Delta 其实你刚刚讲到，在这个国外啊，像美国啊，现在又这个确诊人数每天都大增，其实大部分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 Delta。就是最新，它其实不是最新的这个变种病毒，还有这个 Gamma 嘛，对不对？但是看起来现在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它传播的力道更强。美国之前预估今年九月、十月的时候，全国的染疫确诊的人都会是 Delta 病毒，这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报道、你怎么看 Delta？
Delta 这个我觉得是也是未来趋势啦，避免不了。而且我观察到最近台湾的这个境外移入的确诊人其实也全部都是 Delta， 已经没有英国了。对，所以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全世界都是这样子。那至于说什么时候会大爆发，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大爆发了，只是在台湾我们还没有就是严格把关，让外面进来的人都把它隔离起来嘛。那至于说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的话，我觉得还是把基本功做好，就是戴口罩啊，洗手啊，就是维持距离，这些东西都是要做的。那疫苗恐怕必须要再升级啦，因为说实在，以现在的疫苗来说，恐怕真的没有办法这么足以对抗这个 Delta 病毒。因为它的传播力，还有它的这个，就是它本人其实跟这个原来从武汉出来那个本人，还有英国本人都不一样嘛。它这个就是印度新出来的这个，应该说印度种啦。就印度人，对，所以说实在话，本来就跟英国人啊、中国人、武汉人长得就不一样，所以真的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觉得啦，审慎的来看，应该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新的新冠病毒来对待。
所以应该要打针对它的的疫苗，对不对？
对，目前没有，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
目前没有，是说台湾没有而已吗？
目前没有这样子的疫苗。
国际间不是现在有说第三剂吗？他们都一直在讲第三剂就是针对 Delta。
对，应该是这么说。只是第三剂效果多高，看美国其实就知道，说实在效果应该也不是特别好。
不是，他们很多人连两剂都没打呀。他们说年轻人都不想打疫苗，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想打疫苗。所以加拿大还找那个网红，是不是那个网红来做宣传，叫大家打疫苗？这真的，这个中外大不同啊！你看，我们是大家毛起来要打哦，然后大家都很想要赶快打。可是，在美国是很多人，每家是很多年轻人不肯打。不过，确实 Delta 来势汹汹哦，这个也不晓得说到底它变到就是戴口罩到底有没有用，我都不知道，因为听说他不晓得，我听到一个消息说联合国有可能会把它定义成空气传播，有可能吗？我们家威廉又不见了。好，没关系，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哦。那非常感谢毒理医学专家周明威周教授今天在我们的元气同乐会时间跟我们聊聊疫情跟疫苗，希望还有时间有机会再来跟他聊聊天。谢谢威廉，也谢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今天是礼拜一，希望你有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哦。